弟兄姐妹，我今天准备的题目是信心和健康。我想跟大家分享这么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就是意念主导健康。第二层呢，就是信心主导意念。第三层意思呢，就是耶稣主导信心。我们通常所说身体的健康，有三个要素哈。第一个要素就是心情。第二个要素是营养，第三个要素呢是运动。那么现代人呢，营养基本上不成问题，可以自己调整，运动呢也可以加强锻炼，但是唯独这个心情自己控制不了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有时候一个负面的心情，一个负面的意念一来，胃口全无啊，一个意念一来，彻夜难眠呢。这就是意念影响你的身体状况，所以说心情呢，成了现代人最大的问题。它不仅成了病人的问题啊，病人在医病的时候，如果你心情是负面的，老是恐惧、忧虑，那个医生也治不了。不仅是病人，就是正常人，如果你心情不好的话，也会把身体搞垮，把你的免疫系统啊给拖垮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讲正面的、光明的、积极的、向上的这样的意念，我们把它叫做正意念，它产生的能量叫正能量。相反呢，如果你的这个心情是向下的、负面的、绝望的、是阴暗的、是沮丧的、是忧愁的、烦恼的、压力重重的，那就叫负意念，产生负能量。对身体的健康呢，起的是破坏作用。所以这个意念是分两种的哈，意念有正意念，有负意念。正意念跟负意念的差别是非常大的，一个向东，一个向西，一个向上，一个向下。有很多这样的传说啊，有一个传说呢，这是我听说的，这个没有证据可查，但是听起来似乎有道理。就是有两个人呢，一个人呢得的是感冒咳嗽，另外一个人呢。是肺癌，症状差不多。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，医生开了诊断书之后呢，两个人病历拿错了。那个本来是感冒的人拿的是肺癌的病历，那个肺癌的病人呢拿的是感冒的病历。结果回去后，你可想而知，他俩的心情完全不一样吧？那个感冒的看到自己是肺癌，半年以后就各种并发症都出来了，就去世了。本来得了肺癌的那个呢，一看是感冒，嘻嘻哈哈不当回事儿，据说活了好长时间没事儿。还有一个心理学的实验，这是我自己在书上读到的，就是有一个病人病入膏肓，无药可救的时候，有一个他最崇拜的医生来到他的床前，说我可以医治你，你信不信？他说我就相信你。那个医生说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疼。不要喊叫，就一下就好。他说，我把一个烧红了的硬币放在你的后背的一个穴位上，可以医治你的病。结果这个病人就做好了心理准备，趴在床上。这个医生呢，拿了一个硬币，根本就没烧，是凉的，啪放在后背上。没过一分钟啊，被烧起了一个大泡。一个凉的硬币为什么能烧出一个大泡？就是因为那个病人信。而这个信心产生了一种意念，这种意念就是相信这个硬币真的是烧红了的。结果他全身的白血球蜂拥而至，拥到那个地方去抵抗去了。我举这些例子的意思啊，就是让我们大家思想一点，人的意念啊，确实能够作用，甚至起决定的作用，主导的作用，主导你的身体状况。最简单的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说的，你心情不好，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是不是？心情不好是个心理问题啊，是个精神问题啊，是个意念问题啊，是个唯心主义的问题啊。为什么会导致你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呢？导致你的器官、你的细胞、你的组织、你整个身体发生变化呢？为什么唯心的东西发生了唯物的变化呢？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哈，意念会主导你的健康，我们的意念确实很重要。那接下来就是怎么办？ 怎么样才能得到正意念？啊，怎么样才能避免负意念？怎么样把人生中产生的负意念转化成正意念？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，这绝对不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、理论问题，这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在面对的问题。那么首先我们先说啊，什么叫正意念？这是一个开放的答案。正意念，我说就是能够带来光明，能够带来盼望，能够带来爱，能够带来平安，带来力量，带来生命活力的那种意念。这样的意念呢，就让你的身体得到健康。就上帝造人的时候，看着一切都是好的，把那个好保持下来，发挥出来，这就是正意念。什么叫负意念呢？负意念这正好相反了，它带来的不是盼望，是绝望。不是光明，是阴暗的心态；不是爱，是遗忘，是恨，是论断。带来的也不是平安，是不安。这种东西就是负意念。这种负意念呢，就会损害你的健康。那么这里面有一个关键所在，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正意念都使人对上帝有信心。换句话说啊，所有的正意念最终要建立在你对上帝、对全能的上帝的信心上。因为你除了上帝以外，你没有办法找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让你有希望，在任何情况下都带给你光明，在任何情况下都爱你，是不是？你找不到这么一个源头。那所有的负意念呢，最终都是破坏你对上帝的信心。神和魔鬼的区别就在这里，神是给人信心的，是给人盼望的，是给人光明的，是不是？而魔鬼呢，是破坏你这个信心的，叫抵挡者，撒旦。所以耶稣讲，跟门徒讲说，撒旦像筛麦子一样筛你们，要筛掉你们的信心。他讲的就是信心。撒旦攻击就是攻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沮丧，让我们抱怨，让我们恐惧，让我们不确定。所以呢，正意念跟负意念的分水岭就是在于有没有对上帝的信心。我在这里讲耶稣的两段话啊，我把这两段话叫做信心大法。信心大法的第一条八个字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它出处是在马可福音九章22-24节，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，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这是那个孩子的父亲对耶稣说的。那么耶稣就对他说，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这段对话里边的关键句就是那八个字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说得很绝对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他没有说在信的人有些事能，有些事不能，没有这么说。这是第一条，信心大法第一条。第二条也是八个字，在马可福音11章23节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，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，他若心里不疑惑，只信他所说的必成，就必给他成了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这里边的关键句就是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注意啊，把这两个八字大法连在一起，上一个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现在这个八个字是啊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。哎，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是学哲学的嘛，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是吗？你信这话吗？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你是信的人，你凡事都能吗？谁敢说？那么第二个八字大法是，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你信这话吗？你信是得着的，就能得着吗？信这个东西哈，就是想不通就信，这才叫信。想通了才信，那不叫信，那叫明白。我们常常是怀着一个要想把上帝弄明白的这么一个心态， 哪里知道呢？这种心态的本质就是不信，信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相信你，给你十万块钱，你随便花，这叫信任。如果我给你十万块钱，你把明细账给我报上来，我才让你花，那叫不信。耶稣要的是我们的信。我现在跟大家讲哈，耶稣需要人的信心。你看圣经，看四福音书，看耶稣，你会看到两个事实。第一个事实，上帝在耶稣身上，尽管他是上帝，他依然需要人的信心，是不是？耶稣在他的家乡拿撒勒，那家乡的人从小看他长大的，不信他，不信他，耶稣在那里就不能多行异能。哎，马可福音讲的是不能，哎，没有说他不愿，是他不能多行异能啊。所以上帝在人间做事也需要人的信心。你注意到耶稣每次医病之前都问一句话吗？你信吗？你信我能做这事吗？是不是？他需要我们的信心来配合他。在座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要知道上帝要祝福你，要医治你，要保守你，他需要你的信心配合。信心配合就是说，就是完全信，就是我不求理解，不求明白，不求把上帝搞透了，我就相信上帝一定会帮我，一定会救我，一定会垂听我的祷告。所以说，每次他都问你，你信吗？不管是什么病人、罪人，他问你信我吗？哎，病人说我信，耶稣就说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看一头一尾，头是你信吗？尾是什么呢？你的信救了你。你看耶稣多么强调这个信字，他没有强调你要变成好人。耶稣强调的不是好而称义，而是信而称义。不是好而得医治，而是信而得医治。当然话说回来，信了耶稣的人会慢慢变好，那是个果效的问题，而不是个前提性的问题。他要我们信，你只要信就好了。这是第一个事实，耶稣需要我们的信心。第二个事实，在四福音书里你会看到，我们的信心能给我们健康。医治是什么？医治就是让你恢复健康。你看，不管是长大麻风的、发烧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、哑巴的、被鬼附的，不管什么病人，到了耶稣这里，耶稣一摸或者一句话，他就好了。好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恢复健康状态。而这个恢复健康呢，靠信心，说你的信救了你。百夫长的信心之大，让耶稣一句话，叫他的在家里的仆人病就好了。超距离的医治，血漏的女人用手摸耶稣的衣裳，她的病就好了。关键就是她的信心之大，她的心里头在想，我只要一摸她的衣裳就必痊愈。注意这个词啊，只要就必，只要就必，这就是信心。我只要求她，她必答应。寻找的就必寻见，叩门的就必开门，祈求的就必得着，信实得着就必得着。信心大法就在百夫长身上，在血漏的妇人身上，在麻风病人身上，在瞎子巴迪买身上都体现出来了。你们注意，上帝给人健康，给人祝福，唯一的条件就是信他。这是个秘诀了，谁要得着这个秘诀，谁得着这个信心大法，一辈子受益无穷啊。为什么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？信是得着就必得着，信是什么就得什么。这让我想起这个量子力学，量子世界的奇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信心的奥秘，明白信心为什么这么大的力量。我首先讲什么叫量子啊？科学家们给量子的定义是物质分解，分解到最小的那个存在，就是不能再分解的时候，那个粒子啊，就叫量子。这个量子的世界，如果说不是零的世界，也是通向零的世界的这么一个过渡。那么在这个量子的世界里边呢，有很多奇异的现象。我只给大家举三个奇异现象啊， 第一个，我想大家都听说过的，叫波粒二象。粒子就是代表可观察、可观测、可测量的那个物质的点。这个量子呢，既有粒子的属性，同时呢又是波，波就是无形、无相、无体，一股能量。它既是粒子又是波，这也告诉我们爱因斯坦的那个著名的公式。E 等于 mc 的平方，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，能量可以变成物质。这个世界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，星球啊、宇宙啊，这个都可以归于看不见的能量，而且它们本来就是看不见的能量。这个质量跟能量的相互转化，既是波又是粒子，这个东西就可以解释耶稣把水变成酒，把水变成酒非常容易。因为都是量子组成的，都是一种能量的存在状态，从一个状态变成另一个状态非常容易。如果在量子层面上下手的话，甚至死人复活，人死只是这个 body 这个肉体死了，但是在量子层面上不一定死了。我们在信仰的角度来说，是肯定在灵魂层面上是没有死的，但纯能量的层面上是没有死的。我们知道这物质是不灭的。所以说，中国也好，西方也好，全人类都有灵魂的传说。这是量子的第一个波粒二象。量子的第二个奇异特点就是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呢，一个最好的实验，2017年吧，中国发射了一个墨子号卫星，在距离地球1000多公里的高空中有一个量子，另一个量子呢在地球上。这两个量子离这么远，可却同时动。你动地上这个，天上那个就动，你往左它就往右，你往上它就往下，就左旋右旋嘛。你一观测地上这个量子，天上那个量子立刻做出反应，它也被观察了，这叫量子纠缠。量子纠缠好像是超距离的，超空间嘛，空间就是距离，同时也是超时间的，同时的比光速还快啊，这个没法解释，怎么解释？但是呢，耶稣已经做到了。耶稣医治那个百夫长的仆人，百夫长见到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我去医治他。”百夫长说：“你不用去，你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必好了。”那耶稣说：“这么大的信心呢，我在以色列中都没见过。回去吧，因着你的这句话，就是因着你的这个信心，你的仆人病已经好了。”结果他回到半路上，家里的人来报信说仆人病好了。一问什么时候病好的呢？就是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。说回去吧，你的仆人病好了。就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他的仆人在远距离病就好了。哎，我们说这是传说呀，这是不可能的了。现在量子科学家告诉你们，这是可能的。而且经过中国的墨子号卫星的试验，已经证明了一个无神论国家发到太空上去的卫星，证明了圣经里边的神迹是可以发生的，奇妙不奇妙？当然还有很多奇妙的事情，我只讲三点，这是第二点。啊，第一点是波粒二象，或者叫做智能转化；第二个叫量子纠缠；第三个叫薛定谔的猫。薛定谔是个科学家了，这个薛定谔的猫这个试验是非常有名的。这个试验也很简单，我用简单的话来说，就是在一个暗箱里放一只猫，同时呢有毒药。那么我们在这个暗箱的外面的人呢，不知道这个猫是活着还是死了。哎，答案是什么？按照量子力学，既是活的又是死的，就是你说它是活着的也对，说它是死的也对。那有人说，打开看看吧，好啊，打开吧，啪一打开死了。那个死了的就说，你看我猜的对吧？那个活着的就说，我猜的也不错，因为按照量子力学，在你打开它之前，它就是活着的。这就是说。在这个量子的世界里，没有什么确定性，nothing is certain，而且呢，everything is possible，有全部的可能性，有全部的可能性，但是没有任何事情是确定性，完全 depends on your belief，完全依靠你的判断，你的相信，你相信是什么就是什么，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，信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们知道各个国家都在竞相的竞赛呀，要开发量子计算机。我们现在的计算机 computer 全是电子层面上的，而量子层面上的计算机的区别就在哪里呢？电子计算机是开关开关零一零一是吧？开就不是关，关就不是开。但是量子计算机呢，既是开又是关，既是零又是一，既是是又是非，既是正又是负，既是死又是活，这个状态科学家们叫做叠加状态，叠在一起的各种可能性都在里头，但是没有一种是确定性，完全 depends 依靠你的相信，依靠你的选择，依靠你的认定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有人说量子力学这一套好神奇啊，我听不懂，听不懂就对了，你不但你不懂，爱因斯坦都不懂，爱因斯坦到死都不相信量子力学，因为在量子层面超越空间超越时间，没有速度没有形体，这不就跟我们的思想意念一样了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思想意念会产生力量影响甚至主导我们身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人体当中有细胞，细胞里头有原子，那么整个人体加起来是多少原子呢？16800兆个原子。而原子里边你们知道有原子核，原子核的周围充满了电子场，这个时候量子如果进来，我们说意念带着你的量子进来，唰进到这个原子里边去影响电子场。你看现在营养学不常常跟你讲什么负氧离子啊，什么游离子啊，那些好的东西坏的东西都是在这个层面上。所以这个人的意念这个东西啊，在量子层面上做功，在人的身体的原子里面发生效果，不是细胞层面，是原子层面。你知道说你的癌细胞，你的癌细胞怎么治啊？不是把细胞杀死，如果用正能量用正意念用信心去医治它，那就是神迹，就不是在细胞层面，而是进入到细胞里面的原子层面，进入到原子里面的电子场那个层面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意念一来，好的意念一来胃口大开，一个坏的意念一来胃口全无。我们常常说精神转化成物质，唯心的变成了唯物的，其实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连着的，你把物质分解分解分解到最后就是能量，能量是什么？能量就通着精神，所以在原子内部充满各种可能性。我刚才说了啊，就 everything is possible， 又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，是 nothing is certain， 一切都有待你的意念来确定， depends on your belief。 好，我现在用信仰的话来说，用信仰的话来说，就是上帝在造你的时候，在造每个人的时候，都为你预备了丰盛的生命，满满的恩典，潜在的能力，让我们用我们的信心来支取，好成为我们的人生的现实。有人早就说过嘛，光说这个人脑的潜力，我们人所使用的不超过 5%-6%。 爱因斯坦最天才了，他开发的脑的潜力都不到 10%。 好，这是我讲的第二点哈，我们谈到了意念主导健康，而信心主导意念，信心是借着主导意念的方式来主导健康的。你注意这个话哈，信心怎么影响你的健康呢？主导你的健康呢，是借着你的意念。因为信心大的人就有正面的意念，就有正能量，没有信心，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，最终你会落入到人的无奈无助。第三点，耶稣主导信心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讲怎么样才能获得信心，可能很多朋友弟兄姐妹都关心这个问题。你讲这个信心很重要，我也知道啊，讲这个正意念正能量都很重要，我也知道，但是怎么样才能得着信心呢？我告诉你，圣经明确的回答怎样获得信心。希伯来书12章2节，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是耶稣。怎么样获得这个信心呢？仰望他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仰望他？为什么除他之外别无拯救？因为耶稣入世就是带来神对人的好意念，让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指望，都有正意念，都有正能量。 圣经在旧约耶利米书啊，借着这个先知啊，就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耶稣要来。而他来了以后呢，是什么样的意念呢？他说，耶和华说，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在末后有指望。接下来耶利米就说了一段话，说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，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。我们知道后来耶稣也引用了这些话，叩门就开门，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这是无条件的，这就是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。所以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。我们常常讲认识神不认识神，其实有一个问题比这个问题更重要，就是你认识的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不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各方面都有参考价值，但是唯独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，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。人看见了他就是看见了神，神在他里面，他在神里面，他与神，他与父本为一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的面，唯有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他给我们表明了神本体的真相。什么真相呢？我就讲两点。第一点就是神就是爱，而且是无条件的爱，这在耶稣身上看得非常清楚。他指着阳光说，阳光照你们好人也照你们歹人，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有大自然为证，这是第一点，神本体的真相他带来了。第二点，神凡事都能，神不仅是爱，而且神也是能。你想想，他如果只爱你却爱莫能助，还是没有办法给你全然的信心来信靠他。现在好了，你知道他全然的爱你，无条件的爱你，同时你也知道他有无所不能的大能，你说你还怕什么？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建立在神的爱和神的能上，大爱加大能，你还怕什么？神是有求必应的神，那么我们人就应该是坦然无忧的人，信心就是这么来的。所以耶稣一再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我已经为你们胜了世界，他是为我们胜了世界的，因为他本来就胜了世界呢。上帝难道不能胜过人间的世界吗？他早就胜了人间的世界呢。他到地上来上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战胜这个世界，完全是为了我们，好叫我们在苦难的时候投靠他，仰望他，进入他，在他里面享受平安。对各种人，在四福音书的记载当中，不管你是罪人，是病人，是穷人，不管什么人，他都敞开怀抱，只要你到他这里来，不管什么病，到他这里都得医治，啊，罪得赦免，各种的难处，没有耶稣不为我们得胜的。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，叫 You raise me up， 就是在任何情况下，耶稣都把你举起来，把你托起来，他的大爱和大能把你罩住，把你托住，靠得住，信得过。所以呢，我在这里跟大家提醒一下，我们在信仰当中，在读书、听道、祷告当中，千万不要误入歧途，就是要意识到一点，耶稣带来的全是正意念，耶稣从天上带来的，把上帝显现给我们看的，都是正意念、正能量，都让我们有盼望，让我们有光明，让我们有爱，让我们有出路的。如果让你产生负的意念，产生负的能量，比如说不是希望而是绝望，不是让你有平安而是让你有忧虑，不是让你笃定而是让你恐惧，这绝不是从耶稣来的。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那么最后呢，我跟大家分享几个操练的方法啊，怎么样从耶稣身上支取最宝贵的祝福，就是信心，这个是最要紧的。因为神知道，本乎恩，因之信我们得救得利得胜，恩已经在先，已经在那里放着，只要我们用信心去支取的话，我们就得着，如果我们不用信心去支取，我们就得不着。所以说关键是在我们这个信心上。彼得三次不认主， 在最后的晚餐上，耶稣知道这些，对彼得说，我为你祷告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注意啊，耶稣没有说我为你祷告，挪去你的试探，不遭遇这么险恶的环境。耶稣说，我为你祷告，让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就是说，耶稣知道彼得会软弱，他没有说祷告我让你不软弱。耶稣知道彼得会遇到试探，他没有说我为你祷告让你不遇到试探，挪去这个试探，没有。耶稣说我为你祷告让你不失去信心。我们在人生当中哈，软弱是必然的，试探是必有的，但是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在软弱和试探中不要失去对他的信心。果然彼得的环境没有改变，试探来临，软弱依旧，三次不认主。但是彼得失去没失去信心呢？耶稣为他的祷告成就了没成就呢？阿们，成就了。彼得没失去信心，表现在哪里呢？表现在耶稣复活以后问他，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问了三次，对不对？彼得三次回答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然后我读到这个话，我就说，彼得呀，你真的好意思啊！你三次不认主，你要三次说你爱主，这就是没有失去信心。他知道主会接纳他，主有大爱，有大能饶恕他、接纳他，所以他就没有失去对主的爱。犹大就不行，犹大就上吊自杀了，对主失去了信心，不再相信主能饶恕他，不再相信主能爱他，不再相信主能接纳他。就是失了信心，走上死路一条，而彼得是活路，信靠耶稣。在任何情况下，不要看自己，看自己越看越悲观，越气馁，越不配，越没信心，魔鬼就哈哈大笑。啊，看耶稣，看耶稣有多好，不要看自己有多好。好，我想几个操练的方法啊，提出来我们共勉。第一，阅读圣经，定睛耶稣。阅读圣经，定睛耶稣，不仅呢力求自己活在耶稣的心意里，同时也要力求让耶稣活在自己的心意里。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？我们要让自己活在耶稣的心意里，按照耶稣的心意去活，同时呢，我们也要让耶稣活在我们的心意里，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被耶稣的爱和能，大爱和大能所占据、所充满，以至于你在思想的时候发生的意念是合乎耶稣的光明的意念，合乎耶稣的大爱的意念，合乎耶稣的全能的意念，让耶稣在你的意念中占据主导地位。这就是我说的阅读圣经，定睛耶稣。为什么要阅读圣经呢？你不读圣经你怎么认识耶稣啊？因为耶稣被圣经记载在圣经里。第二呢，就是体察圣灵，聆听圣灵，顺从圣灵。圣灵对每一个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而且相信他爱我，相信他有能力爱我的人来说，是已经拥有的，已经在里面的。让圣灵在你的灵里对你的魂说话，让你的魂产生的意念能够造福保障你的身体的健康。魂呢，就是人的理性感性的意念心思。大卫常常有这样的诗句说，我的心呐，你为什么忧闷，为什么在我里面烦恼，当仰望神。你们注意，他这么写的时候呢，他里面有两个我，一个我就是那个灵的我，一个我是魂的我。他那个灵的我对魂的我说话，说你要仰望神，你不要忧闷，你不要烦恼。我们可以操练啊，我说的这个全是操练的方法。第三个操练的方法就是要听正道，听真道。什么叫正道真道？听道不就行了吗？我特别强调正道跟真道。耶稣就是正道，就是真道。耶稣就是道成肉身，耶稣就是道。凡是讲耶稣、看耶稣、从耶稣的生命里流出来的道，都是正道，是真道。这个你们自己去体会。你听耶稣这个道呢，就入的是耶稣这个道。你入了耶稣这个道呢，你得的就是耶稣这个道。你得了耶稣这个道呢，就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正意念、正能量、 就入睡，就开胃，就健康，就平安，就笃定，就仁爱，喜乐，和平，忍耐，就接圣灵的九个果子。我自己的经历哈，我这个50岁的时候怀疑有淋巴癌，脖子上长疙瘩，在网上一搜那个症状啊，淋巴癌的症状我身上都有，体重下降了10几磅。医生呢，他们也是从最坏处着想，这个做什么 CT 啊，做这个穿刺啊，都是瞄准了我是癌，是淋巴癌，瞄准了这一点，吓得我够呛，以至于我的太太啊在旁边的时候说，你这么胆小啊，这么忧虑啊，你的信心呢，你讲到的信心呢，我心里想，你说的容易，谁当上事谁就知道，这不是怕死，是忧虑，思想太多啊，联想太多，负面心情太多，人的信心真的是软弱，我信耶稣，但是我信不足。好就好在我有寻求的对象，我知道我到哪里去寻求信心，到哪里去寻求光明，是寻求正能量，我知道在耶稣身上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读四福音书，其实我读的最多的就是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呢讲的话不多，耶稣的话不多，记录的全是他做的事儿，都是神迹奇事，医病赶鬼。所以我在读马可福音的过程就是一个被耶稣医治的过程啊！当耶稣医病的时候，我就设身处地的想象自己在场，我有病，耶稣也在对我说话，对我吹气，用手摸我，我也好像感受到了那个圣灵的 power， 那个大能。后来过了几个月，癌的诊断被否定了，但是那个经历是刻骨铭心。那个时候听道，我为什么特别刚才提到听道很重要，因为有时候我们自己啊有限，我们的意志力有限，领受力有限，敏锐度有限，但是听好道的时候啊，给你力量，伴你入睡，让你的心抬起头来。所以当时我听的那个，比方说征战得胜之方，还有抬起你的头来，这些讲道，如鹰展翅，这些讲道都给我很大的力量，因为全是提升你的正意念、正能量，全是指着耶稣说话的，就是使不可能的成为可能，这就是神的应许，你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激发你的信心，激发你的正意念、正能量。所以那个时候我有时候在地毯上仰面朝天呢，真的是起不来呀。那个时候这样听到祷告默想读经，沉浸在耶稣的大爱和大能当中的时候，有时候我就突然被释放，砰就从地板上站起来，跳起来，哈利路亚，在屋子里大喊大叫赞美主，不仅赞美而且还感恩，谢谢你医治我，谢谢你刚才这么释放我，这个时候那个身体的症状就消失了。所以后来我都不知道我是本来就不是癌症呢，还是本来是癌症，神又医治了我，反正是不是都无所谓了，我得着耶稣的能力，得着耶稣的爱，经历了一次在他里面有平安，准确的说在他里面寻求平安就得着平安的这么一个信心的过程。所以正路子是什么呢？正路子就是只有定睛耶稣的大爱和大能的时候，你才有真正的彻底的完全的信心，不垮的信心，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信心，只有从耶稣来，而且不是从耶稣这么一个抽象的名字来，而是从他的生命，就是他的大爱和大能的生命中来，从他来而产生大信心，这个大信心产生正意念，这个正意念以量子世界的奇异，在你人体的原子层面上保障你的身体健康。这个我们应用一点科学的词啊，就是靠耶稣得到信心，以信心调整意念，将意念化复为正，让你的身体健康无恙。所以我就想哈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哈，最容易做到的就是这三点了，读圣经，定睛耶稣，听圣灵的声音，让你的灵对你的心说话，让你平静安稳，最后呢，听正面的见证，正面的道，让它伴随你。最后这个双八字的信心大法，要常常的默念，牢牢的记住，就是在信的人凡事都能，信是得着，就必得着，不要去质疑他，不要质疑耶稣的话， 也不要试图去完全理解、完全弄明白 wh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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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，不要去问这些东西，就是相信耶稣，他为你舍命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把命都搭上了，他还能骗我们吗？不会骗我们，谁信谁有福，谁像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，谁就像小孩子一样在天国里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天父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你天上的大爱和大能，将你本体的真相带到人间，来唤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睁开灵魂的眼睛，真认识你，认识你是何等的爱我们，你有何等的全能爱我们，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圣灵啊，求你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信心大大的增长，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让我们的意念讨你的喜悦，让你的意念占据我们的意念，让我们的身体顺从你的祝福，让我们身体健健康康，在这一生的路上荣耀你的名，造益人群，也让我们自己得福分。我这样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